全世界宁波人联合起来。
让我一个浙江女婿的身份来写浙江人与近代中国是不是不太合适？
绍兴话叫少道具。
问题在于鲁迅故居与鲁迅并没有什么关系。
木心选择有尊严的活，而张仲晓他可能选择有尊严的死。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上期节目我们聊了聊神奇小镇金泽，它就在上海，却保留着相当纯正的江南民间信仰传统，也让我们看到小桥流水外江南水乡少为人知的生动一面。这期节目我们再往南走，来说说浙江人。说到这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精明富庶？今天的两位对谈人将为我们解锁浙江人除了富有以外的其他隐藏属性。蔡朝阳，大家喜欢叫他阿肯老师。
回响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肯，一个教育工作者。
他热爱浙江的各类海鲜，也爱带上一群孩子浪游绍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浙江女婿，才华横溢，别问了，问他就说宁波好。
大概是去年底，一位出版人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前些年国内译了一本书，是美国学者裴世峰，他写过一本叫《湖南人与近代中国》，然后他就想以此书为模板来做一个系列，比如安徽人与近代中国，湖北人与近代中国，广东人与近代中国。中国近代史上有句谚语叫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广东人革命。既然有了湖南人与近代中国，那么能不能再做一本广东人与近代中国，或者浙江人与近代中国，这样类似的书。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写这个浙江人与近代中国，我说这个很遗憾，我说我是一个不是浙江人，是浙江女婿，如果让我一个浙江女婿的身份来写浙江人与近代中国是不是不太合适，是不是看不起浙江人。我说我是安徽人，我说我能不能去写安徽人与近代中国。他说那很不好意思，那安徽人与近代中国已经找人写了。所以当时这个计划就破产了。那么我想今天借今天这样一个平台，就想问一下蔡朝阳蔡老师，就是如果让你来写浙江人与近代中国，那么你会怎么写？或者我们把问题再缩小一下，你作为一个绍兴人，你对浙江人这个大概念怎么看？觉得存不存在浙江人这么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概念就其实它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浙江它整个一个从文化上来讲啊，比如说离徽州比较近的那个地方，它是徽州文化比较的那个。然后呢，青田、苍南那一带，就是它的整个一个话语体系跟我们这边长三角，就是这边都是不一样。它不是吴语系统的，是闽南话系统的啊。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就是浙东运河和京杭运河就是相交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受到传统的江南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啊。浙江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它因为它山很多，
有一个说法叫七山二水一分田。
对对对对对，七山二水一分田。那么在有山的地方，它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交通的阻隔，也就形成了文化的阻隔。这就像枪炮病菌与钢铁，戴蒙德他讲的就是那个文化的传播。他在平原地区，他是传播是很通畅的，所以亚欧平原它这个文化是横向传播。可是美洲呢，美洲它这个因为它有很多山脉，它这个文化是纵向传播，那么就会造成很多阻隔。所以印加文明一直就是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对吧？浙江它也是这个样子。浙江你想啊，宁波话和绍兴话是很不一样的啊。就同样是在绍兴话里面，嵊州、新昌和诸暨那种话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诸暨再往南一点，义乌啊、东阳那个话又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隔50公里你们在说什么话我们是听不懂的。从方言来看，方言的多样性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那种文化的多元性。所以这也造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浙江人他基本上都很容易跟别人相处， 因为他能够承认你这个文化的多元性，他不会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他本来就存在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吧？我们浙南是吃辣的，浙北是不吃辣的，是然后到湖州那边是吃甜的，绍兴是喜欢吃三个东西，叫腌咸臭。为什么腌咸臭？就说明它的物质很丰富，但是它的保存不行。它物质很丰富，它河鲜海鲜很多，所以它为了让它保存，它就只能够用腌咸臭这样的方法来保存它。也就是说它都会造成各种各样各个地域它的完全的这种不同，从方言多样化，从饮食的多样化，对吧，等等等等啊。我总而言之啊，就是我认为它的文化概念上它是多元并存的啊，那么它的行政意义上大于这个文化的这个意义。我觉得宇哥作为一个外地人，你到浙江生活了这么多年，从你的观察你怎么看？
所以宁波这是一个标准的商业城市。我有很多宁波的朋友，他们说起宁波反而对宁波的这种商业化的东西有一种反感，或者说深恶痛绝，就认为宁波人的商业气息太浓了。我再说难听一点，就是铜臭气太重了。我倒不这么看，我是始终认为一个城市商业化，第一个它是大势所趋，第二个我印象好像是哈耶克就说过，说商业是美德之源，一个地方它只有有商业，它才能形成一种规则意识，才能形成这种道德，才能形成这么一些东西。
这个我特别赞同。宁波和绍兴这个不一样，宁波是一个外来人口流入、知识阶层流入比较多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可能在浙江仅次于杭州吧。在互联网金融上来之前，宁波是领浙江的风骚的，全世界宁波人联合起来，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就是我们知道很多传统的品牌服装的电器的那种品牌都是宁波的，那么后来杭州上来太快了，杭州它是互联网金融出了一个马爸爸那么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就对它的工作人群的知识结构它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就是越是这样的中心城市，它会就是集聚这样的知识人群，那么只有这样的知识人群，它对这样的公共空间的需求才会大。
蔡老师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曾经在绍兴开过一家名叫新青年的书店，他希望绍兴这座城市也能拥有一个文化公共空间。
我从2010年开始开书店，到2016年书店关掉，以及2016年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做的那个南方书店关掉，这是我们在绍兴做的6年的努力。我们有展览啊，有演唱会、讲座，那么各种小范围的以书店为核心的那些书友的聚会，大大小小的那就不计其数啊。那这一切呢都是基于有这样一个商业空间，你可以做生意，你可以去卖书，你可以去卖咖啡啊。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商业前提，那么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能在中国当下啊，越中心的城市，这样的空间它的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绍兴从地域上来讲呢，它很尴尬，绍兴就处在三个大城市的中间，尤其是上海和杭州是两个超级型的城市，那么绍兴它就变成了一个高端的知识群体流出，而进来的都是中低端的那些人，就这么一个，因为他要从事的劳动是简单劳动，他不需要专业，但是我们绍兴本地的青年才俊呢，他都是流出的，因为他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念了大学，他在绍兴他找不到一份适合他的受教育程度的这个职业，所以他都会去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就这种地方。我自己认识的就80后87年左右的那些优秀的孩子，只有一个留在绍兴，也有一部分就是相对传统的，比如说教师行业、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但这一些人呢，因为他都在体制里面，他做循规蹈矩的那个部分，他并不是创造性的那种工作啊，或者在行业里面有某些突破啊，不是这种人。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绍兴这个城市现在的一个现状啊。所以我经常就听到有人批评，就西安这个城市，就西安人除了吃老祖宗还有什么， 我也经常在想绍兴这个城市除了吃鲁迅你还吃什么。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语文课本里面鲁迅先生撤退的时候就少一篇鲁迅，然后绍兴人民就坐不住了。哎，因为我们是吃鲁迅饭的。2018年10月国庆，官方的数字就绍兴来了有608000游客。那么这些游客都去了哪？可能有8000人去了北大校长蔡元培故居，还有600000人在鲁迅故里。是这样，我们是吃鲁迅饭的，是这样。所以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当下的绍兴还有什么
问题？在于鲁迅故居与鲁迅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去过鲁迅故居一次之后就不愿意去第二次。就在1919年，他到时候全家搬到北京之后，他把他的家都卖掉了，都
卖
给朱家
的子孙、
对，卖给那个朱家去，都卖给朱家去了，叫朱家台门，就全部卖掉之后，那么他当时的什么书房什么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如果要说真正留下来什么，就是一个百草园，一个三味书屋。但这个百草园三味书屋和鲁迅当年所写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还有多少相同之处，我们现在都不敢打保票，谁都不敢说还有多少，都是已经被改造过的一些东西。包括后来现在所谓的鲁迅祖居如此扩大，如此堂皇，但是大家只要有脑子想一下，如果当时鲁迅真有这样一份祖居的话，他人生就怎么会在少年时代就是周旋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就是从小康到困顿，他们就可能会一直小康，甚至还会更好，他就也不用可能去出国留学了。但如果他是有这样一份主角的话，鲁迅很可能或者从商经商，或者就做事业去了，做官去了，有这么两种可能，就不会再成为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鲁迅故居和鲁迅真要说关系，如果做个百分比的话，不会超过10%，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们那些70后之前的那些人之所以崇拜鲁迅，之所以那么喜欢鲁迅，其实就我说的刻薄一点，就一个原因，年轻时代没有别的书读，只读了鲁迅，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那些跟鲁迅一样伟大的人有那么多。所以我自己曾经很多次都表达过，就我个人的阅读的兴趣，对语言的那种感悟，对这个人的思想的那种把握啊，我个人我是更偏向于胡适的，我个人更偏向于胡适。你看鲁迅可以骂胡适骂得很凶，但是胡适最后说了一句，鲁迅是我们的人啊。最后鲁迅死了，他的鲁迅文集第一版全集是胡适牵头把他给编辑出版的啊。但是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就只能看鲁迅，包括我的几个朋友他们都喜欢鲁迅，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只欠鲁迅一柜，他又到绍兴来让我带他去鲁迅面前。我另外一个朋友，那是六几年，62年六三年的那个样子，那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鲁迅是在中国啊离上帝最近的那个人。这些呢我都跟我讲过，那都是我所不怎么认同啊，因为如果你是离上帝最近的话，你就不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就不会怒，你只有哀其不幸，但你不会怒其不争。当然就是鲁迅他不是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专家，他也不是以哲学思辨擅长，怎么说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崔卫平的一个说法，他说他是一种先知式的写作，他是直觉式的写作，鲁迅他不是一个理论推导出来的，所以这个直觉有的时候你有片面的深刻，但有的时候你是谬以千里的。当然我还是认为鲁迅的语言是超一流的，但是我还是很不喜欢他有些拉拉杂杂的，就是你就谈一个事儿，你就谈一个事儿，你不要在这里面夹枪带棒。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一篇拿来主义，那拿来主义你就讲拿来主义，你就讲文化遗产西方文明你怎样去继承它，怎样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吧，那你干嘛非得夹枪带棒的骂人，就事论事，见招拆招，那这种就是胡适是明明白白的坦坦荡荡的。所以林贤志他写一本书叫人间鲁迅，就鲁迅是人间的，你不要把他当神，那就是你只读他你会变得偏狭，比70后更早的那代人 他们喜欢鲁迅，就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知识视野没有被打开。所以你看80后有没有人在迷鲁迅，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个出版，我们这个思想启蒙就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更多的思想资源，是吧？所以就鲁迅他被边缘化，这不是坏事。我们就可以看就绍兴这个城市，绍兴其实跟鲁迅一样的量级的人是又不止鲁迅一个，
就哪怕从鲁迅这个时代开始，有蔡元培，有徐锡麟，有秋瑾，有陶成章，
绍兴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浙江的一些城市特质的一个城市，浙江的很多城市都是这个样子的，但绍兴呢，它这种特质呢特别明显，这种特质就是什么呢？就是矛盾而包容，就是你看这两种东西完全不能够调和的，但是它调和在了一起。我举三组人物给你们听听，一对呢就是张岱和刘宗周。刘宗周是明末浙东学派的领袖，大学者刘宗周，他的那个脊山书院就在绍兴的一座山叫脊山上面，他在山上讲学。那么那一年明朝亡了，那个刘宗周他作为一个明朝官员，他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就仿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他就在山上再也没有下来，不吃饭了，就绝食而死。那么当时跟刘宗周差不多齐名的那个人呢叫张岱。张岱是我最喜欢的绍兴人，这个人就是特别好玩，他在绍兴的两座山上都留下过他的事迹。他家呢是住在那个釜山上的，他们家特别有钱，有一年就是元宵节，整个府横街到山上所有的灯都是他家出钱布置的。好，那么就这个事情明亡，那么刘宗周选择绝食而死，那么张岱呢没有选择去死，而是选择了隐居啊，他就到嵊州这种地方去隐居了，后来写了一个自为墓志铭嘛，说他年轻的时候锦衣玉食，然后现在老了报应来了，吃最硬的饭啊，睡最硬的床，穿最粗的衣服。那么他为什么不死呢？他的一个依据是他的想要传世的那本著作还没有写完啊，所以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在这样的一个关头总是有人会选择决绝，也有人会选择隐忍，对吧？就像日本的维新的时候，一个月照西乡，对吧？两个人，一个去选择去死，一个选择苟活，就像梁启超和谭嗣同，这是第一对人物。所以你看一方面有很非常决绝的那种性格像刘宗周，一方面有可以隐忍将以有为也那这样的人就是张岱。那么这两个人他留下的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这是一对啊。还有一对呢是近代，一个呢叫木心，一个呢叫张忠晓。木心我们都知道，他祖上把绍兴的田产卖光了，觉得乌镇这个地方更适合发展，所以他就举家迁到了乌镇。他称自己是绍兴希腊人。我年轻的时候是不喜欢木心的，因为他太做作了，每天批斗挨皮鞭被游行，你回来你回家还要喝咖啡，就是那种优雅就是我学不来，是这样的，就当时就很不理解那个木心。但是呢我很理解张忠晓，张忠晓我们可能现在知道的人比较少，96年的时候出过一套书叫《火凤凰丛书》，里面有一本就是张忠晓的《吴孟楼随笔》，它都是片段式写作啊，但是里面表现出来的那种思想那种深刻是很令人赞叹的。那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呢？也就是说在大时代面前这种变难之前，就他们两个人都经历了比如说反右啊，就张忠晓是那个胡风的通案犯，那么他跟胡风案有牵连以后呢，他就丢掉了他在上海的工作，被遣返回乡到绍兴。我现在就是曾经利用我所有能利用的一切的资源，就是去找这个人，哪怕这个人死在哪里，骨灰在哪里，墓地在哪里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梅志他写张忠晓后来在绍兴吃苦，怎么吃苦？就他没有衣服穿，因为没有工作了呀，然后家里人又不待见他，然后怎么办呢？你都没有衣服穿， 穿什么麻袋剪开当衣服穿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一个原来是出版公司的那种出版社里面那种职员，一个青年轻的一个知识分子啊，沦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啊。那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人呢？这也是就张忠祥死了，木心活着，就死和活之间我们是有很多取舍的。木心活下来了，年纪很大了才去美国，他是84年还是87年去的美国，木心。但是在此之前他也受了无穷的苦难，但是木心还好有一点，他有一技随身，他做过两件事情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华牌香烟的烟壳，就他参与了设计，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人民大会堂他参与了维修，所以可能也因为这种事情就给了他某一些空间啊，能够让他继续有尊严的活下去。就他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嘛，在牢里面写的东西现在在木心纪念馆都可以看到。但是你看啊，他这个人吃了那么多苦，晚年我们看他的照片气质非常优雅，对不对？就是这种苦难就是没有把他为人的那个尊严那个脊梁骨给打掉，所以这个是我后来想明白了以后，就我特别特别尊重木心的那个地方，特别尊敬他。如果你让我们这种血肉之躯去经历这种东西好了，老惨掉了，对不对？一点点尊严都没有，是吧？是这样。那么你看这也是两个选择，两个人可能他们都没得选啊，但是在某一个地方呢还有的选。木心选择有尊严的活，而张忠祥他可能就是选择有尊严的死，但他最后有到底有没有尊严我也不知道，但他留给我们的那本《吴孟楼随笔》就还是他的那种思想遗产，这又是一对的，在生和死之间有人会有选择。还有一对人就是鲁迅和秋瑾，鲁迅和秋瑾这两个人是有交集的，他们家其实住的不远，走路7-8分钟，但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是不认识的，去了国外，去了日本才认识，而且认识的时候因为政见不同，很多人传说啊，就是秋瑾想要一刀把鲁迅给砍了，那么这个其实都不是。
我做过一点考证，当时秋瑾刀拔出来了，把刀插在桌子上，他针对的不是鲁迅这个人，而是当时那一派，当时就是因为日本出台了一个相当于管束留学生的条例这样的东西，当时在日本留学生分成了两派，一种人就是很决绝，就主张回国，就是与日本不在日本读书了，就是以此来作为抗议，
回国干革命
啊。还有一派人呢，就是主张就继续留在日本读书，
哎、读书报国，
属于后者啊，秋瑾属于前者。那秋瑾这种相对比较激烈，当时两派发生争执的时候，秋瑾就拔出他的刀，就是插在桌子上，说卖国秋中者。
刺我一刀，
刺我一刀，说出了这样的话，
对对对对对，
但不是针对鲁迅个人，而是
针对
他们那一派人。
嗯，是是是，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这个事件就一讹传讹，后来就传出来说，当时光复会或者同盟会要安排鲁迅回国参加暗杀，鲁迅不愿意去，他老母亲年纪大，家有老母，对，恕难从命，然后就说秋瑾拔刀来威胁他，这个应该就属于一讹传讹，
这个、
不靠谱了。
对，
像鲁迅和秋瑾他们两个之间的对比还是十分鲜明。秋瑾是一个很激烈的人，而鲁迅虽然与秋瑾可能要说那个他们的目标还是有相通之处，但是至于这个通往目标这个手段或者说路径是完全不同，完全是两种人。
对对，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就鲁迅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有罪。你知道徐锡麟是怎么死的，你知道秋瑾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就这些人都跟鲁迅是认识的，包括那个被蒋介石暗杀的那个
陶成章
、哎，
这三个人当中和鲁迅交情最深的应该是陶成章，无论是鲁迅的文章还是周作人的文章都是写过陶成章。我印象鲁迅写的是，就是说他在给当时是刘半农一本书写序的时候，写着写着就提到了陶成章，他就说陶成章当时为了干革命生活特别艰苦，我们大家当时还没有皮带，大家系裤腰说用那种裤腰带，但陶成章是用一个麻绳来当裤腰带，特别艰苦，依然是从事革命。后来还提到陶成章在上海的时候他从事暗杀有很多种手段，有一种就是投炸弹或者用手枪来暗杀。当时在上海蔡元培等人组织暗杀团的时候，他们主张是制造毒药来暗杀，陶成章他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试图他从日本学催眠术，用催眠术来暗杀。 所以后来清廷通缉陶成章的时候，给他捏到一个罪名，叫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但是鲁迅那篇文章就提到说，陶成章学日本催眠术可能不太成功，有一天就跑去问他，因为鲁迅是学医出身，就问鲁迅有没有什么药可以让人闻到或吃到就能睡着。鲁迅就暗自揣测，就认为可能这个幻听陶成章就是学催眠术不成，正好还后来还求助于药物。就是光复会这些领导人中，五大光复会五大领袖有四个人是绍兴人，这些领袖当中可能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这个抛开不谈，其他这几个真正的领袖做事情的这三位领袖，就是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应该和鲁迅交情最深的还是陶成章。
就所以就是说鲁迅因为就是他们的死而他自己活下来了，所以他一辈子有一种道德上的负债感，所以他一辈子都说自己是苟活者。那么在秋瑾的死和鲁迅的活之间啊，我们不是说要讲有这两个人的那个目标啊，他的战术啊什么的，我们要讲的就是从这些人的身上，为什么我们都看到了那种非常矛盾的那种东西，这就是我所谓的那种绍兴性格。就同样是绍兴人，有一部分他是很坚决很激烈，而有一部分人呢是很隐忍很包容。这个东西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可能跟勾践有关，跟越王勾践。因为我们在绍兴这个城市它叫越城嘛，越城古越大地。那么勾践卧薪尝胆的那个故事是一直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我们会去学习这种东西，这进入了他的集体无意识里面。就是我们可以为了一个理想是去可以隐忍的啊。我以前供职的那个学校稷山中学，它的校训就叫卧薪尝胆，对吧？后来细思极恐啊，你卧薪尝胆干嘛？因为你卧薪尝胆，你最后你算是把它颠覆了，你要去干掉它。他为了干掉他，他可以给你做牛做马，在表面上给你循顺的一塌糊涂，甚至有传说是夫差生病了，越王是尝他的大便来判断主公你有没有身体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越国的一个文化的特点，我就觉得他好也在这里，不好也在这里。好，我们明朝的王思任他就讲，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那是掷地有声的话。好，他会有秋瑾这样的人，对吧？他会赴汤蹈火，会为革命捐躯，为了理想捐躯。
你认为这种矛盾在现代的绍兴人身上还有反应吗？
有，非常多。但是呢，就城市文明而言，我觉得这种矛盾它表现在它反面的或者负面的这种东西为多。你比如说一个大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它是呼唤人们，比如说站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那种担当精神会更强烈。但是呢，在一个不需要英雄的一个贫乏的时代，那么就是绍兴人的性格当中的那种负面的这种东西会被呼唤出来，会被召唤出来。我也套用一句不太合适的话，就是好的制度使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就是它制度设计，它会呼唤你人性当中某些不同的层面出来。那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绍兴有那么多革命好汉，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扫刀鬼，绍兴话叫扫刀具。这种人是什么呢？这种人就是专门来戳你蹩脚的。就他是这样，他自己不优秀，他自己在那边苟活，但他不允许我身边的人比我优秀。可能是什么呢？就可能就是整个一个中国传统的那种专制制度，那种王权制度，那他会召唤人性当中的那种恶的东西。我经常把小朋友带去游学，绍兴游学，我会在荒原书店，绍兴的荒原书店给他们做一个讲座，叫做逾越故地于西学东渐。我们绍兴这个地方叫逾越故地，我们有报仇雪耻之乡，但是这种东西你只有到了西风东渐的大时代，那么人身上的那种豪杰气概才会被呼唤。绍兴宁波这样的城市原来是一样的，都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 八个字，就是概括我们这边的建筑风格：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传统几千年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只有宁波成为通商口岸以后，西风东渐，然后两个文明在这里激烈的碰撞。而我之所以要在绍兴荒原书店那边做这样一个演讲，就是因为荒原书店在于八字桥，八字桥是唐朝的建筑，那边也是绍兴的老民居，然后在这个老民居低矮的粉墙黛瓦和小桥流水之间有一个奇怪而高耸的鲜艳的建筑，这个建筑就叫做天柱堂。这个文明是如何充满矛盾而又有机共存的？那这就是绍兴的文明，这就是绍兴的文明，就是它可以一方面自己生活在小桥流水当中，另一方面我容忍你这样一个奇怪而高耸的尖顶的哥特式建筑在这里，它是彩绘的玻璃，外墙全是粉红色的，就这样，然后在粉墙黛瓦里面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那个。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呢？就是西方文明它从这里沿着这种运河往里面传，鲁迅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当然这个时候就这个天主堂建好的时候鲁迅已经到日本去了，但是就不是说在这个天主堂造了之前就没有西洋文明进来。鲁迅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够走异路去求心学？很简单，那个时候科举还没有废除呢，你科举废除你去考心学那是很简单的，因为你没有路了，无可选择。但是鲁迅那个时候他是传统私塾里面出来的，爷爷做过翰林，他需要走异路，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崭新的这种思想资源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这么有意思啊，就这么有意思。